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8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生命在住师正法中升华，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7日。我是1995年冬季得法的老弟子，当我第一次捧起转法轮看的时候，师父讲的一段法就在我心里扎了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看到这儿，我很震惊，感到这个法太大了，是和宇宙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师父更伟大。那时候还没有迫害，但我知道，只要我按照法的要求做得正，什么妖魔鬼怪都动不了我。第一部分，信师信法，柳暗花明。2001年3月，女儿所在单位以每月5000元的高额费用，强行将女儿绑架到省洗脑班，并扬言如不放弃信仰，写三书，就要劳教。丈夫为修炼，当时精神都要崩溃了，经常酗酒，天天和我哭闹，说我把女儿坑了，因是我引导女儿走上修炼的路。他每次去看女儿都不让我去，说我没资格。当时我想，女儿不但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同修，她身在磨难中，我怎能不管呢？我要去看她，加持她，鼓励他正信师父和大法。那时如果丈夫是这周日去看女儿，我就下一个周日去。丈夫知道后冷笑着说，你去也白去，不会让你看的。因女儿所在单位和洗脑班的人知道我也修炼，我从来不和洗脑班的人提前打招呼，告诉我要去探视，但每次都能顺利地看到女儿。什么大门的门卫，一楼的收发人员，没有一个人拦我。四楼值班的警察总问我，你怎么来了？你预约了吗？我反问他们，不是你们叫我和他谈谈吗？虽然那里的人紧紧地盯着我和女儿的一举一动，但我们的眼神、目光、简单的话都彼此明白。那时候师父的经文一篇接一篇的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当我读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当中讲的法，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分发挥着功能的作用，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这更使我深受震撼，我想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功能神通把女儿救出来。以前每次去都是想办法把经文烧进去，再给女儿带点吃的用的东西。六月下旬我去的时候，只给她买了件换季的小衫，心想女儿就穿这件衣服回来。坐在火车上，我一路发着正念，到了洗脑班还和以往一样 一直上了四楼。可这回四楼都用铁栅栏拦上了，而且还上了锁。我手把着栅栏，一边发着正念，想把这道栅栏解体掉，不想惊动了那里的警察。他们看到我说，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进来的？我说来看孩子。他们说这回不让看了。说着就给一楼值班打电话。我把女儿的衣服递给他们。这时上来了两个警察，就把我往下拖。我什么也不想，就是不停地发正念，从另外空间解体迫害女儿的一切邪恶。来到院子里，看到没有人，就把我写的小粘贴贴在了一个柱子上。到了大门口，又在大门的两侧各贴了一张。当时收发室的人探头看了看，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就缩回去了。我一路发着正念回家了。过了两天，我的小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今天我和爸爸去看姐姐，我可看见邪恶什么样了。这儿的大队长和教导员都对我爸吼，说你们家里不配合，我们也不管了，还说你写了什么贴的，你小心点，看我爸拿你出气。那天晚上，丈夫回到家却出奇的平静。原来那个大队长气急败坏地说，赶快让单位把女儿接出去，省得整一帮法轮功学员来贴粘贴。丈夫感到女儿回来有希望了。几天后，女儿果然穿着我给买的那件小衫，正念走出洗脑班。长达四个月的洗脑彻底失败。这段过程也让我体会到，当我们在外面的同修正念很强时，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往往正念也足，也就是外面同修的状态对里面同修的状态影响很大。最初我知道这个洗脑班设在劳教所里面，所谓的转化率很高，真为女儿担心。这种担心更多的是母亲对孩子的牵挂。所以那时见到女儿时，彼此之间都表现出很强的母女之情。女儿也是状态不稳，一面觉得转化是错的，一面又着急想出去，总是摇摆不定。后来我有时间就在心里和女儿说，妈妈和你在一起，你不孤单。学法时就念她的名字一起学，果然女儿在里面的表现是越来越坚定。2001年9月的一天，我早上三点多钟出去发真相资料和贴真相不干胶。在一个电线杆上贴一个不干胶时，忽地从暗处窜出一个人来，离我十米左右。他向我贴的真相短语上看。我当时发了一念，你是过路的，你走你的路，若是坏人就定住你。一边发正念，一边快步离开。这个人跟在我身后，也走得很快。我拐过一条路，他也跟着拐。我跑着发正念，想把他甩掉，他也跑着追我。我知道遇到蹲坑的便衣警察了。那年我52岁，他看上去30多岁，我们相距不过五六米，可他就没追上我，一直跑了有200多米，拐了两个弯儿。我跑进了一条胡同里，没想到这是一条死胡同。我停下了，他也停下，堵在胡同口。我当时就是不停地发正念，就是想绝不能让邪恶得逞。我又转回身，跑向胡同口。胡同口约三米宽，那人正拿着手机打电话，大约是叫警察。这时奇迹发生了。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打着电话，眼睁睁地看着我从他眼前走脱了。晚上女儿回家，女儿在别处住，我和她说了早上发生的事。女儿说，上周我走的时候，你说等我下周回来给我做好吃的。我当时心想，哼，还给我做好吃的呢，说不定你会出事呢。我也很奇怪，怎么脑子里冒出这种恶的念头， 这也不是自己的想法啊，自己就在心里否定他，灭他，心想无论你遇到什么，我都要和你一起接替邪恶。女儿又说，当天早上，也就是我发资料时，她做了一个梦，清晰地梦到我被恶人追赶，在梦中她就帮我发正念，最后梦到我被堵在一个屋里，恶人在门口，她想怎么让我出去呢，就又发正念，最后恶人好像定在那里了，也没有反应，而我却从门口走出去，回到人流中了。个人体会，这次经历很可能是旧势力早已安排的，但只要我们真正信师信法，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帮助弟子破除旧势力的所谓安排，解体迫害。另外，我的经历和女儿的梦虽发生在不同的时空，却是我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共同配合，运用佛法神通，解体邪恶因素的如意智慧的体现。在此叩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第二部分，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善待公检法人员。2008年6月，我地区一个被非法关押在黑窝，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的同修，由于长期卧床，监狱的饮食卫生等条件又差，被迫害的身长褥疮，身体非常虚弱。同修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和家属同修一起去监狱要人，要求保外。前两天都是家属同修一个人去向狱方交涉，同修们在监狱外面发正念，进展不大。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法，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明慧周刊上的同修交流文章也都是同修陪同家属去要人，多一个人应该多一份力量。我就主动和家属同修去找狱政科，一刘姓警察听到我讲了几句真相，就恶狠狠地说，你别说，不许你说话，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不停地发着正念，心里没有对他的怨，只觉得他们太可怜了。这时他也不像开始那样凶了，而且还告诉我们还要找哪个部门批。我们又找到了监狱长，监狱长问我们和被迫害同修的关系，家属同修说我是该同修的一。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想不能触动他父的一面，应该唤起他的善念。我告诉监狱长，我外甥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他做好人没有错，他一个残疾人当初就不应该抓他，现在还给你们添麻烦，有两个犯人包家照顾他。你今天帮助我们就是帮助你自己，是做一件大善事。监狱长答应向省监狱管理局上报。经过一周时间的讲真相发正念，监狱派出所和公安局都同意放行。同修被营救回来的那天上午，天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十几个同修来到监狱，一点也不松懈，照样在户外冒雨坚持发正念。在家的同修也配合发正念，上午11点多钟，狱方通知申请批回来了，下午放人。当天下午同修被营救回来时，已是雨过天晴，太阳露出了笑脸。我知道另外空间是一场正邪大战，我们胜了。通过这次营救同修，大家对整体配合、整体提高增强了信心。2012年5月初，我的一同修在送真相光盘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并绑架。案子送到检察院后，他的妻子是一位新德法的学员， 坚持请当地他认识的一个律师做辩护。律师表示不能做无罪辩护，但同秀妻子还是坚持请这个律师。一是他觉得方便沟通，二是律师费省了不少，三是请律师也不一定保证人能回来。同秀们听到这个情况后，就在一起商量，有的说5000元钱请了一个不能为大发说话的，这钱不是白花了吗？还有的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请这个律师，不能让律师犯罪。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同修和家属之间有了间隔。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法，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证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去讲清真相，去救度生命。于是和同修交流，家属要请谁，那是他的权利，咱们可以在法上和他交流。如交流不通，不能强迫他改变，我们为什么不改变自己呢？咱们可以和这个律师讲真相，律师能够明白真相，就会做无罪辩护，为自己摆放好位置。同修们都同意这个建议，当即有2个同修表示愿意和我一起去找律师讲真相。第二天，我们3人到律师那里，律师看着我们问，你们有事吗？我说，我们是大法弟子，今天是来向您讲法轮功真相的。就这一句话，我们之间的间隔一下子就打开了。他马上说，那你们就说吧，并热情地给我们让座。我们就给他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天安门自焚伟案等，又讲了大法红传世界藏字时等，告诉他这就是天意，希望他能顺天意，退出入过的邪党组织，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欣然同意了。我们又讲到同修这次被迫害，希望他在这个问题上能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做无罪辩护。律师表示再考虑考虑。第二天上午，我和同修又来到了律师处，继续和他讲真相，希望他能明辨是非，站在正义一边，不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遗憾。这时律师一反昨天的犹豫，表示要做无罪辩护。临走的时候，我们又把有关律师的辩护案例给他一份。法庭上，这位律师真的选择了正义，堂堂正正为同修做了无罪辩护，摆正了位置。这件事使我们在转变人的观念，信师信法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几年参与营救同修过程中，有机会和公检法人员面对面讲真相，有做得好的一面，但也有不足。2014年春，一被迫害入狱的男同修的女儿小同修对我说，迫害他爸爸那个区的国保队长通知他，让他去把非法抢走他家的银行卡等物品领回，他希望我能陪他去，并找一些同修帮助发正念。我们几个同修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和另一同修陪他去。我们一行十几人坐车来到公安局国保大队，我们3人进入办公楼，其他同修配合在外面发正念。国保队长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了来意，他让管理仓库的警察去取东西。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想不能错过给国保队长讲真相的机会。我开始讲真相，另外2位同修也配合着讲。我们讲了什么是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真相、大法红传世界、藏字石等，他都比较认真地听着，还不时提出异议，我们逐一给予解答。当时气氛很和谐，这时国保队长突然问我，大姐怎么称呼？那一刹那，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他是国保队长，我不能告诉他。 虽然他不是我们区公安局的，但如果他想要迫害我怎么办？我马上笑着说，就叫我大姐吧。他的脸瞬间阴了下来，我们在讲什么他都不愿意听了，还说，信不信我今天就能不让你们走。我知道他说的不让我们走是什么意思。为了打破僵局，我半开玩笑地说，吃饭就不用了，改日再破费吧。心里想着，你说了不算，一切由我师父做主。这时我起身去了卫生间，他问小同修，他是不是你们那儿的头？小同修说，不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头。我想，他方才还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变脸呢？我知道从表面看，他人的这面没有得到正面回答，他觉得我不够信任他，尊重他，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可另外空间操纵他的邪恶看得非常清楚，我不够真，有狡猾地保护自己的心，无形中把他放在了迫害者的位置。如果我站在为他的角度想，不告诉你是为你好，结果就不会这样了。现在邪恶要找借口迫害我，我知道是由于自己的心性没有达到法的标准，才推了他一下。我发出坚定的意念，绝不能让他犯罪。这时他已到其他房间，有时还走出来在走廊里踱着步，看得出他的心情很矛盾，在激烈的斗争着。我们不停地发着正念，过了一会儿他回到他的房间不出来了。这时取物品的两个警察回来，我们签字领了物品回家了。这件事让我至今还有些遗憾，过后也反思自己，并给他邮寄过真相资料，希望他能真正的得救。十多年来风风雨雨，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了今天，我也从开始对公检法人员的怕、讨厌、争斗、可怜，到最后的慈悲为他们着想。我悟道，助师正法绝不是一句空话，就要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并付诸实践。如掺一点人心杂念，都会使要做的事打折扣。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新来的派出所所长得救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0号。进入9月以来，本市警察不断地上门骚扰大法弟子，强行入室拍照录音询问登记，有的警察很凶，甚至抢走同修的大法书。在这次敲门行动中，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有的警察冒充同修亲戚欺骗同修开门，有谎称收水电费的，查燃气安全的，还有打电话伪善的称为自己以前的行为来上门道歉的，等等等等，五花八门，什么手段都用。同修一旦开门，警察立即翻脸，在学员家乱翻。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充分体现了中共邪党已处在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的绝境中。面对警察和公安人员的恶行，我和同修们不为所动，坚持做好三件事：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丝毫不懈怠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由于今年的10月1号临近，不断传来同修们受邪恶干扰的消息，我心里时不时也产生一种想法，等这几天过了再出去救人吧。再用人念权衡犹豫间，多次想起师父的法，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选自《经济要旨二》路。师尊的法每次都如热流一般贯通我的全身，让我顿时充满信心和力量。我就会在心里说，有师父，有法在，还有护法神，谁敢动我。进入九月后，原本应该是秋高气爽，今年气候反常，没几天好天气，天总是阴沉沉的，下午很早天就黑下来了。26号晚上7点半左右，我正在家洗漱，一阵敲门声响起，我立即问，是谁？门外一男生答，我是收水费的。我把门刚开了一条缝，一穿便衣的陌生男人顺势就要挤进来。他见我把着门框不让他进，便迅速掏出一个证件说，我是警察，你可以确认一下我的证件。我拿过证件，把他的姓名、职务、单位及照片仔细看了看，确认无疑后问他，你来干啥？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新任所长，今天来是想和你探讨一下，没有其他目的。我打量此人，40岁左右，高个儿。我俩问答中表情温和，说话客气，不像坏人。于是我的心情放松下来，请他入室就坐。坐下后，他双眼一直在观察我，并环视室内。这时我发现他的手机开着，就提醒他，请你关掉手机，我不允许你在我家录音拍照。他说，不会不会，我开的是微信。接着他就与外面用电话联系，估计楼下还有他的同行。我俩相互寒暄了一会儿，所长就问，你还在练法轮功吗？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我肯定要练吗？问，你们彼此如何称呼？我答，没什么特殊称呼，和普通人一样尊称。他又问，你们互相之间有没有来往，或者说大家一起练功？我说，修炼是个人的自由，法轮功没有任何硬性规定，大道无形，松散管理，来去自由，没有任何约束。我们早期是大家一起晨练，江泽民出于妒忌，利用中共宣传机器对法轮功大肆造谣栽赃，采用上百种残酷手段迫害大法弟子。从那以后，所有法轮功学员根据自己条件在家练功。他又问，你住的这小区估计当时有多少人练功？我告诉他，我听说有30人左右修炼。他问，全是练功的，那不是更多了？我说，保守估计也有4万人。他自言自语说，我是共有600多万人。接着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从来都没干过坏事。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高德大法。大法师父教导我们做人要以真善人为标准，修心向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在当今中国社会乱象丛生，政府官员大官巨贪，小官大贪，环境严重污染，社会风气急剧恶化，坑蒙拐骗，嫖娼卖淫，吸毒贩毒，黑社会猖獗等等等等，人的道德败坏的无法想象，导致大多数中国人冷漠麻木，善恶不分，甚至随波逐流，做人的良知底线都消失了。我想问一下所长，以上哪一项与法轮功沾边了？所长无言，沉思中似有所悟。接着我讲，我在修炼之前脾气火爆，世风日下中我也推波逐流，在单位里干了些不好的事，搞得一身病。后来单位垮了，在失业和疾病的双重压力下，我被压得简直要透不过气来，就在这无助的绝望中习得法轮大法。书中真善神的法理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又经过坚持练功，被医学界定为不死的癌症、类风湿以及其他多种顽疾，在60天内没花一分钱都不药而愈，简直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这超常的现象，所谓的现代科学能解释吗？ 所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又说，由于法轮功的超常，在修炼人身上出现了无数的奇迹，民众奔走相告，口口相传，仅仅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其中不乏中共高官、三军总部的将领、公检法系统官员、体育界、文艺界名人、政府官员、公务员、专家、教授、学者，甚至医疗界名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人人都能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所长，你想想，这些人的智商都不会低于你我吧？如今法轮功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外国政要、官员、各阶层社会精英人士纷纷赞扬、支持。修炼大法，道德升华，身体健康。大法和大法师父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欢迎和崇敬。而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之心，利用中共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公然践踏法律，在全国掀起对法轮功的持续了20年的残酷迫害，用流氓手段自编自导自演天安门自焚这出漏洞百出的假戏，污蔑、栽赃、造谣、陷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恶毒地利用一言堂宣传机构将谎言向全世界散布，无数大法弟子被不明真相的警察、武警绑架，遭受毒打，投入监牢，受到非人的折磨。我继续说，所长，一看你就是个明理之人。众所周知，天安门广场属于军事管制的特殊场所，能由人随身携带火种、汽油等易燃易爆的危险物品自由出入吗？偌大个天安门广场，警察会提着笨重的灭火毯、灭火器执勤巡逻吗？自焚者王进东脸都烧黑了，而极易燃烧的头发、腿间夹的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对江泽民流氓集团搞出的这场破绽百出的小儿闹剧，请问所长，你相信吗？这时所长说，这些情况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我说，这很正常，因为中共是用谎言加暴力维持统治，不仅你们，连全世界都在受欺骗。随着苏共垮台，东欧各国集权统治土崩瓦解，国际共运寿终正寝，中共知道大限已尽，他篡政几十年间各种运动不断，期间当权者对党内异己的清洗，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大学生，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等等等等，先后有8000万同胞丧失生命。江泽民集团及中共罪恶滔天，必遭天谴。所长，我建议你到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国家公园，花50元买张门票去参观一下。你会看到一块2亿6000万年前的石头，上面有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它告诉人们，中共必亡，这是天意。看后你一定不会后悔。其实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能永存。中国秦王朝拥有庞大的军队，古罗马帝国拥有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最后不是都湮灭在历史的荒尘中了？君权神授，天意不可违。所长，你想想，警察一词原本有着保持社会公平的属性，天职是匡扶正义，打击邪恶，扶助良善。而江泽民流氓集团却指使利用警察迫害修真善人的法轮功的善良民众，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大法弟子，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死伤残几十万人，谁无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大法弟子是最善良最好的人群，却被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亘古难见的血腥迫害的参与者一定会被清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你想想，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如果法轮功能在全国自由传播， 人们自觉自愿地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该有多美好啊！所长答，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都要失业了哦，有些话我不好说。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郭伯雄、徐才厚等人纷纷落马，虽然是以贪腐为名，实则是他们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啊。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人已引起全球严重关注，正义的呼声日渐高涨。2019年5月31号，美国国务院海关总署、移民局联合通告，严厉制裁人权迫害者，包括中国境内迫害法轮功的最高到最低的所有参与者。这意味着永远掐断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大头目、小人物及他们的亲属子女到这些国家就业、定居、入学的梦想。即使是已经定居的，一旦查实身份，也要被抓捕并驱逐出境。目前，公检法内部明白真相的人员正在积极地将他们内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连同他们亲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发给明慧网，在明慧网上公布并揭露其恶行。现在，明白真相的公检法人员越来越多，很多警察明里暗里帮助善待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的天理是公平的，追随江泽民流氓团伙死心塌地地对法轮功学员行恶的各级公检法人员和公安警察遭报的越来越多，其亲属子女有很多也在为其恶行付出惨重的代价，如得癌症、暴死、遇车祸、自杀、坐牢，这种案例数不胜数。最后我对他说，所长，你上网查一查就知道我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了。我也真诚地给你提个醒，千万不要参与任何迫害法轮功的事情，真是要遭恶报的哟。另外，凡是参与迫害的人，我们都要记住他的外貌特征、其姓名、单位、职务，甚至其亲属子女等信息，都会被上明慧网曝光的。听我这么一说，他马上问我，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你不会把我也上网吧？我说，不会。你又没有迫害我，我们只是交谈，你很好。他听后很高兴。我又继续说，所长，你也明白当今中共败象显现，天灾人祸不断，中共给中国人灌输无神论的思想，彻底破坏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化、传统文化，现已到了人神共愤、天怒人怨的地步了。在这个大环境下，为保平安和给自己与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目前已经有3亿4千多万中国人在大纪元网上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脱离中共这个邪恶的组织。所长，今天你我相见也是缘分，难得。三尺头上有神灵，为了你亲人的幸福，也为了你未来的美好前程，我给你取个化名，你从心里退出这个无神论、邪党及共青团和少先队，你和你的家人都会得到神佛的庇佑。这时，所长点点头说，其实我也不想加入这个组织。接着，我用他的姓氏取了个化名，他听后很高兴，以这个名字三退。他起身要走时对我说，以后我们多联系，多见面。我说，不用。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顺利的。所长说，那我走了，你就好好练功吧。出门时，我再一次叮嘱他，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回答，好，好。就这样结束了和这位派出所的新所长近2个小时的交流交谈。此时我只觉全身轻松，神清气爽，因为他得救了。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让他有了听真相得救度的机会。 是师尊用宏大的慈悲把派出所所长身后的邪恶因素抑制住，并给我智慧并加持我，让我能充分运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和能力，讲清真相，揭露邪恶。谢谢师父，弟子一定会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修好自己，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去掉人心，在法中归正自己，认真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来世的史前誓约。感谢师尊，何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教会我教育孩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1日。2005年，我被非法劳教迫害，绝食闯出劳教所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瘦到皮包骨，走路晃荡不稳，连洗袜子的劲儿都没有。回到家才知道，丈夫已经和他以前的情人住在一起了。13岁的儿子寄养在我妹妹家，母亲因惊吓及对我的思念也已经离世，以前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已经没有家了。听说我回来了，丈夫从外地风风火火地赶回来要和我离婚，他提出离婚后孩子由我抚养，他给拿抚养费。想到幼小的儿子，我不想再骨肉分离，再苦再累我也愿意领着孩子过。我同意了他的要求，当时我姨和我大姐一听说这事，坚决反对我要孩子，因为我没有工作了，又瘦得一把骨头，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更不要说抚养孩子了。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儿的哭。痛苦之时，我一下子想到，我是修大法的，只要我走得正，师父一定会帮我，于是就选择随其自然。后来经过协商，丈夫同意要孩子，但不能把孩子领回家，因为他的未婚妻子不同意，他是带着一个孩子和母亲跟他住在一起的，这样儿子就被送到外地爷爷奶奶家去了。我和儿子无奈又被迫分离，我暂时住在妹妹家。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兼修大法的心不变，身体稍有恢复，我就回到弟弟家所在地。后来是师父帮我找到了生活的出路，弟弟把他的一个小店让给我经营，店小盈利甚微，除了房租仅能维持吃喝。我尽量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都烧给爷爷奶奶，因为孩子的爸爸根本不给抚养费，两个老人供孩子念书，生活很困难。由于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儿子开始走了弯路，经常上网吧，在学校里也不好好学习，上初三的时候和同学打仗，不敢上学了，没毕业就辍学了。面对现实，我知道我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大法弟子除了修好自己，多救众生，还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我就把儿子接到我身边，但是他已经养成了一身坏毛病，打扮怪异，头发像鸟窝，说话带脏字，整天想着上网吧，常去网吧没有钱，他就想出下策了。我家里有一个装钱的小抽匣，平时总是锁着，抽匣上面有一条小缝隙，有了钱我就从小缝隙塞进去，到用的时候再打开，有时都能攒上千元。儿子回来了，我也没防备，当着他的面往里塞钱，有一天用钱的时候打开一看，里面的钱都没有了，我知道是儿子偷拿了。我当时又急又气，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真想打他一顿出出气，转念又一想，光气也不行，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都要在法上悟，大法弟子应该把孩子教育好，这件事情
我必须在法上处理好。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首先站在孩子的角度上看问题，理解他。孩子年龄小，生在这样的家庭中，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污染，孩子很难抵挡得住。我就耐心地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讲社会乱象的危害，讲做人的道理。儿子很愧疚，向我认错。他本来以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不会放过他的。我说，妈妈是修真善忍的，听师父的话，不会像常人那样管孩子的。他从内心感到大法好。由于前夫从来不管孩子，儿子对爸爸一直很怨恨，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教育他善待爸爸、爷爷和奶奶，讲传统文化中以德报怨和善恶有报的故事，告诉他三尺头上有神灵，告诉他小时候爸爸怎样疼爱他，要理解爸爸的艰辛。除了在法理上教育儿子，我还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法上修，在修炼上，在生活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给他做出榜样。每到过年，我就叫儿子给爷爷奶奶拜年。儿子每次与爷爷奶奶、爸爸接触，他们都嘱咐他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儿子回来问我，为什么我爸家里的人都让我听你的话呢？我说，我修大法呀，他们都相信大法是最正的。慢慢的，儿子越来越懂事，我经常和他一起听师父讲法录音，一起看神韵演出光碟。儿子进步很大，说话不带脏字了，也不去网吧了，行为也规正了，平时还主动帮我干家务活。儿子看到我现在健康的身体、宽广的心胸、善良的言行，不但支持我修大法，而且正念还很强。有一次有人找他，让他劝我放弃修炼，儿子坚定地说，我支持我妈修大法，永远支持。有一次资料点被发现，警察日夜在门口蹲坑，儿子冒着危险机智地进入资料点，搬出来三台打印机。儿子对大法的正念得到福报。他17岁那年，他舅舅给他找了一份做销售的工作，儿子去了之后工作出奇的好，没干几天老板就正式聘用了他，还说这孩子是个镇店之宝。儿子工作收入很高，为了报恩，他规定自己每月开工资都拿出一些钱送给资料点用，有时还提醒我别忘了。有一次我无意中说做资料的电脑有点老化了，没想到第二天儿子就给我买了一个新电脑。14年过去了，我和儿子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生活越来越好，我修炼也越来越精进。现在儿子每天晚上都要听师父讲法，他说只要听师父讲法，我的一切都顺利。现在儿子买了楼房，买了车，自己开启了商店，当上了老板。我真心感恩师父，给了我善良、宽容、平和的心，给了我善待别人、做事想别人的思想境界。感谢师父教给我教育孩子的方法，使我有了一个优秀的儿子，感恩师父给我的一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